哈利路亚，奉爵圣名开始我们的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44首。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十三节，我们来读到第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来读到第十八节。好，我们读经要大声一点，我们才有精神。好，十三节，请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使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阿们。第三章啊，如果你认真看啊，可以分作两个大段哈。从我们和本的分段啊，它就分得很清楚哈。那从第一节到十二节提到舌头是最难制服的，那接着就提到啊，要追求上头来的智慧。那这两段啊，当然都是连在一起讲的哈。那为什么 提到说这个智慧有分属地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呢，好，那就是我们来看三章的第一节哈。我们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当时教会里面很多人要当师父，喜欢去教导别人，而且有时候讲的东西却是造成了别人的伤害，所造成的是苦读的、嫉妒的、纷争的。原来这些教导者在崇尚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有智慧，但是所引起的却是彼此的对立、彼此的伤害。所以雅各就提到这个舌头很重要。有没有看过中医啊？请问中医师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哦，他会先从那里检查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从哪里？把脉。还有呢，有没有中医师跟你讲舌头都出来啊啊？有没有？中医很厉害哦，他可以从舌头里面去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中医从舌头来看一个人的身体健不健康。雅各他从舌头来看一看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健不健康重要。你认识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认识他？除了从外在之外，就是从他的舌头。如果一个经验老道的人大概跟你对话个两三句话，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自私吗？你是骄傲吗？你是谦卑吗？所以有时候从话语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从他的讲话当中可以判断得出他到底属灵当中健不健康。平常讲的话就知道有没有常常来聚会，对不对？所以平常有聚会的人你就发现他的讲话无形当中没有很刻意的就会表达出一些神的话语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如果平常你所接触的朋友是那一种喜欢讲三字经的，有时候不小心讲话就把它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舌头真的很重要，而且将来我们神也会依照我们的舌头讲的话，我们来接受他的审判。我们请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下来。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从三十五节来看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五节请读：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将来基督徒要接受一个审判，什么审判呢？言语舌头的审判，生死在这个舌头的这个之下。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在言语方面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特别提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又说你们已经蒙神的救赎了，不要让圣灵担忧。所以圣灵常常会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事情担忧？我们的舌头，因为舌头也会决定我们将来审判能不能进到神的国度。这边提到说第二三十六节，凡人所说的闲话，什么叫做闲话？就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字义有一个解释叫做死的话。闲话就是死的话，这个讲出来会让别人心死的话，会让他的属灵的灵命跌倒的话。有时候我们当传道的也常常会悔改反省，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会不会让别人跌倒？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也将来要去面对神的审判。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有时候对一个人是一个很深的伤害。所以这个大卫就讲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很多的罪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没有怎么样，可是在听的人身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好像父母亲他觉得是爱我们讲的话，可是却是对我们的伤害，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三思而行，三思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了思考我们再讲， 这个死的话啊，所以将来都要句句供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讲话我们对人负责之外，你还要对神负责。我们今天都有录音笔，你讲的话一路录起来了，经过十年放出来，你讲什么话你忘记了，放出来，哎呀一模一样，你十年前讲的话都知道。有时候在想那种审判啊，用我们的角度来想，当然神的审判一定有神的这个他的全知全能全在。我光是在想，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做过，如果突然请看 VCR， 把你过去所做的全部录音起来，把它全部把它呈现出来，哇，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呢，我们站立不住。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对人，即使是单独的两个人讲的话，我们都要来对神负责任的，因为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这个很重要。昨天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我就到几个弟兄的主编啊，传道你不要在这边了，我们讲的真话我们都讲不出来，就算传道不在谁在啊，辅导员在，天上的神也都在。所以不要以为啊，谁没有在我就可以讲什么话，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对所说的话负责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习道理啊，这个智慧我们一直在讲，智慧终究啊，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怎么样，就是敬畏神。讲了这么多那么智慧是什么？讲的就是敬畏神，这个太重要了。好，我们再看回这个雅各书哈。那为什么后面呢会造成这些嫉妒纷争哈？又提到说，有属地的智慧啊，这个属地的智慧啊，来源呢是属地的啊，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有一些智慧啊，是属魔鬼的智慧啊，属魔鬼的智慧。所以从这一段呢，造成的嫉妒纷争，大概我们可以用四个把它做归纳。第一个就是极端，喜欢钻牛角尖，这个要小心。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啊，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不然你今天呢，要用你有限的理性要去了解神无限的智慧啊，有时候我们会卡在那个地方，怎么会这个样子？你说传道读圣经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在？也会有啊，但是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有限，很多我们用这个有限的头脑，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圣经有一些道理，我们很谦卑的跪在你的面前。很奇妙哦，有时候神就透过一些讲道，透过读经，还是透过你看了一篇文章，你的答案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谦卑，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可能问了别人也得不到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我们要很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的智慧真的是有限，我真的是太愚拙了，求主啊，能够在这个新经节里面，透过一些方式让我真的能够知道，我真的很想了解明白你圣经的这一段话语。有时候我们容易钻，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可以透过我们的理性就可以了解，常常会进入一些很可怕的一个思维。神学家研究到后面有些是反神学的，读到后面是没有神啊，就是不够谦卑，想说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去理解，能够被逻辑接受，逻辑解释。很多新学派的神学家不相信神迹啊，好像约拿的神迹啊，就有很多美国的新学派的牧师60%是不相信的啊。为什么不相信啊？这个不合逻辑啊。所以今天很多神的话语啊，要超越，我们要很谦卑的，也要去单纯的去接受，来去相信他。第一个苦读啊，为什么会有苦读啊？苦在里面，觉得好像啊，你为什么跟我本身的立场意见不一样，我就敌视你，苦读，好像你为什么比我还要厉害啊，好像怎么讲都问不倒你，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怎么样，苦读啊，仇恨，这个很可怕的。第三个野心，很多言语的表达只想表扬自己，没有高举真理啊，只顾啊本轮的论点能够被接纳，并不重视啊真理能够被传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主观哦，传道也是一样，很容易陷入一种主观，好像啊我讲的你就是要接受，可是回到后面啊，你真的在传扬真理吗？ 我常常有时候跟我们的宣道同工在讲，我们要小心啊。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见证，很喜欢讲见证，讲见证好不好？也是很好，造就性。可是到后面啊，你不是在传扬着，你在传扬你个人的见证。比方说，我的见证是啊，我遇到病痛，我快要死掉了，我祷告就好了。啊，有些人传福音，哦，我跟你讲哦，你赶快去听那个布道会，你就好了，绝对可以好的，我就是这样。那这个是见证，可是是不是真理啊？不是啊，因为神给每个人的信仰的经历不太一样啊。有些人祷告还是死的啊。我要讲的就是说，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我记得我们那个一个长老哈，我们在离开神学院，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今天祷告，总有一次是神不听你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日子到了，神要接你回去的时候，你就算请全教会、请全球的教会来帮你祷告，有没有用啊？时间到了。所以信心有两种，第一种100%相信神绝对能，完全没有疑惑；第二个，完全顺服神的安排。一定要从两个信心哦，才能够真正啊，其实我们祷告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去成就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懂得去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有些时候啊，不要只顾我们的论点被接纳，我们重要是我们在表达当中真理有被传扬出去吗？不要只顾我的见证是这样，你这样做也跟我一样。你可以说我的见证让你做参考，可是我们信主不是为了得到医治而已，很重要那个更大的恩典啊，将来的得救太重要了，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部分，这个才是真理啊，能够得救才是真理。病人不能得医治，它不是真理，它是相对性的啊，在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是附加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很注意，我们有时候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啊，去思考。第四个就是傲慢，至于自己知道的威龙，好像别人知道的那都不是什么东西，只有我的是最怎么样，就会形成一种傲慢。我觉得今天呢，人要彼此对话，不要有不同的高度在。传道真的有这个学习真的很不简单。当你在很多的言论的表达那是一高一低的时候，我比较怎么样，我是读什么学校，我是什么样的背景，你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对话。真的别人好像听一听很顺着，你心里面一点都不服你。我觉得要有一样的高度，当你有一样的高度里面，你的心这个好像把放在天平上面，你的心跟对方的心，把它放在天平上面，它是一样的重量，一样的高度，它就能够恢复对话，也能够与人同哭啊。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请看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看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五节请读：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要同乐很简单啊，可能一个人讲笑话我们就笑了，好快乐。可是要同哭不简单。你想一想有没有在别人的难处里面，你跟他有一起哭过的经验？当你听见他的故事的时候，当你听见他里面的哀伤的时候，你可能当下没有直接用你的很理性的，你就多祷告，你就是要悔改啊，这个都是对的。可是后面再讲，可是你有没有从他表达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同理的去摸到了他的心，然后跟他一起哭，流下眼泪，然后再把他从很谷底当中，慢慢的把他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让他看到我们遇到问题，第一个。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懂得去交托神。你的劝勉呢，绝对会有力量。我们最怕一开始劝勉就用我们的高度来去看待他的软弱，真的。我们有一些有时候访问啊，当然如果他真的犯罪遇到这个管教，那当然他自己也很清楚。可是你一直这样讲你就是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去安慰他。你到约伯得到最大的安慰是在什么时候？在前面的七天，对不对？七天那个朋友做什么？谁知道？七天还是三天啊？三天吗？没关系，我们没有时间翻圣经。 应该是三天嘛，哈，还是七天？七天。哎呀，看下了，你们真的是哦。我来看约伯记，怎么有提到三天，有提到七天？我们来看约伯记。好，七天。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约伯记的第二章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好，约伯最大的安慰在什么时候？这七天就是不讲话的时候，在旁边陪伴。那什么时候约伯最受伤？就是第七天之后，每个朋友开始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受伤了，因为没有温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学习，一样的高度就能够同心。所以圣经提到啊，扶救卑微的人，一样的高度，你就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诶，这个要学习耶，真的要学习。所以当你自以为是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时候，你讲的话有时候会受伤的，会受伤的。所以我们在讲哦，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魔鬼的智慧，就会造成嫉妒纷争。可是主上头来的智慧呢，我们来再会后啊，我们再看哈，来看雅各书。诶，我觉得这个很棒哦。雅各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七节哈。诶，这个圣经背诵也有哈。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使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智慧当中，你是不是属这个部分的？还是你的智慧带来的是一种嫉妒的，是比较的，是纷争的，到后面会造成伤害的？还是带来和平的，有怜悯的，没有偏见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真智慧，而且真智慧从哪里来？是不是你属世学问的追求？没有，从上头。我们最后来看哥罗西书，抱歉抱歉，我们最后最后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好，一起来读。九节请读。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好，这个提到说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种智慧要有悟性，悟性从哪里来？从神来。要从哪里得到？前面提到不住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透过神的话去思考，把它带到你的祷告里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哎呀，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对得起主吗？这就是什么？智慧的结晶，敬畏神。所以智慧的悟性就是让你所行的事上，你去想上头有神，你所做的是不是能够对得起神，你就渐渐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